荣幸在这里向大家汇报一下我们对于海外地缘局势以及对于美联储后续的政策货币政策路径的观点。那我今天汇报的内容主要分成两部分，第一个就是关于美伊局势后续可能存在的一些情形演绎，那第二部分就是对于沃什上周的首秀 FOMC 会议传达的一些信号进行分析。那首先就是对于美伊局势当前的一个解读。那在上周，美伊已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并且宣布霍尔木兹海峡重开。但是签署备忘录以及海峡重开了之后，由于以色列持续的袭击黎巴嫩，所以伊朗是称美方违反了备忘录，因此重新关闭海峡。那最新的就是在今天早上，美伊他们在瑞士举办的会谈还是比较积极的，所以也发了一些声明。关于这个美伊备忘录，我们觉得后续至少是留下了五方面的博弈，是有待后续观察的。那首先第一个就是以色列能否停火和撤军，这个是当下最关键的一个博弈。在这一次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的14条内容当中，第一条就是停火，就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的战线必须立即并且永久的停止军事行动。但是截止到目前，以色列并没有宣布停火和撤军。截至目前，以色列方面的官员仍然是称不会从黎巴嫩撤军的。所以，只要以色列这边不宣布停火和撤军，其实这个美伊备忘录它就是受到一定阻碍的，就后续的一个推进。所以这是第一点博弈。那第二点博弈就是核问题，也是最核心的一个关切，它是留到了后续的60天进行谈判。在这一次的谅解备忘录当中，第三条就规定了后续会安排60天内进行进一步的这个谈判，并且达成最终协议。60天之后如果没有达成最终协议，如果双方同意的话，可以继续延长这个谈判期限。那就后面60天到底谈什么？最重要的就是核相关的问题，包括伊朗的铀浓缩库材料的这个库存，它到底怎么处置？是在伊朗境内处置，还是运到海外去处置？以及伊朗后续这个铀浓缩的一个上限的问题，还有伊朗的这个民用核的一个需求等等这些问题，目前都是没有谈妥的，所以是留到后面60天进行谈判。那后面60天能不能够谈妥，能不能在60天结束的时候出一个最终的协议方案，这个也是未知的。那么第三点这个博弈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一个主权到底归不归伊朗，这个双方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统一明确的一个口径。伊朗方面是希望这个主权是要归到他们的，他们是拥有这个海峡的管理权的。但是美国这边一直没有承认这一件事儿。在这一次美伊谅解备忘录当中，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表述是，商船在未来的60天期限内免费的通过海峡。那么这60天的期限结束了之后，到底收不收费？怎么收费？怎么建立一个通航的制度？这个都是未知的。所以海峡在60天之后，这个主导的这个管理到底是归谁，也是未知的。这是第三点博弈。那第四点这个未知就是，美国在这个谅解备忘录里面承诺了解除对伊朗的制裁，还有这个各种这个冻结的资金，以及各种制裁的法案。那么这个制裁的解除并不是特朗普一个人说了算的，在理论上这个流程是需要经过美国国会的审批同意的，国会这边是需要投票去进行一个表决的。所以解除伊朗制裁后续流程上到底怎么推进，到底什么时候可以落地就宣布正式的解除，这个也是有待观察的。那么第五点博弈就是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资金如何出资，这个现在也是没有达成一致的。那美国方面是说美国是不会出钱的，这个钱主要是由盟友们去出。那如果后续美国要出钱的话，这个出资也是需要通过美国国会的审批同意的。那美国国会内部对于伊朗问题其实是存在分歧的，就是还是存在一部分的这个议员他是对伊非常强硬的这种立场，所以只要是需要过国会投票审批啊，这个流程就会被拉长。所以基于现在美伊签署的这个谅解备忘录的这个内容，我们可以看到还是留下了非常多的分歧的，也就是目前只是一个暂时的这个和平，而不是一个全面的和平。全面的和平还是需要解决刚刚提到的这五点问题才能够看到的。那么对于后续这个情景到底会怎么样演绎，我们总结了三种情况。那么第一种情况就是美伊后面的谈判都顺利的推进，直到今年年底 都维持中东地区的和平，但这就要求以色列他承认暂停对于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让谅解备忘录后续可以进一步的推进。那么接下来的60天谈判期内，美伊双方也能够取得比较好的进展。谈判期结束的时候，要么是达成了最终协议，要么就是双方都同意进一步延长这个谈判期限，霍尔木兹海峡能够顺利的开放，伊朗的石油也能够顺利的恢复出口。那如果在这样一个乐观的情景之下，我们预计市场将演绎地缘溢价以及通胀担忧的溢价双重消退的逻辑，那原油可能会进一步的下跌。我认为原油可能会下跌到70到75这个区间，那黄金有望企稳回升，美债收益率以及美元有可能下行，那油价下跌会给企业盈利带来直接的这个利好，所以美股也可以这个继续的走强。那工业金属包括铜啊，还有铝啊这些，他们会先有一波反弹，后续再回归到各自的这个基本面。这个是第一种情形，也就是一直和平，然后顺利推进，一直到今年的年底。那第二种情形就是60天有个短暂的和平期，但是60天结束之后，地缘风险可能重燃。在这种情形之下，资产走势可能要分两个阶段来看。那第一个阶段就是未来60天的这个谈判期，那市场可以享受短暂的一个和平的红利，油价会下跌，维持在这个70多这样的一个水平，美股可以继续上涨，美债收益率，还有美元有可能会有一定幅度的这个回落，但需要注意的就是临近这个60天最后的这个期限，那市场可能会因为谈判进展不是很顺利而逐渐的去重新开始定价地缘风险溢价，那么风险资产的涨幅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压制，但油价也有可能这个下跌就会受到一定的阻碍。那么等到这个60天这个谈判期结束的时候，美伊双方没有达成协议，然后也没有同意就是要继续的延长这个谈判期的话，那么有可能会重燃这个地域冲突，那市场可能会急剧的逆转，包括油价反弹，然后美元反弹，黄金下跌，美股下跌这样。这个就是情景二，就是有一个60天的暂时的一个和平，但60天结束之后，地缘冲突可能会重新发生。那第三个情形，也就是最坏的情形，就是当前对于这个以色列攻击黎巴嫩这个危机仍然无法化解，那么，谅解备忘录其实也就推进不下去了，因为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就是，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要停火。那如果现在仍然无法停火的话，就是谅解备忘录没有办法推进，冲突及时的就开始重启了。那这个情景三，也就是油价有可能会重新快速反弹，甚至是反弹到100美元以上。那么美元指数可能进一步的上升，然后美债收益率也有可能会被进一步的推升，那美股可能会遭受一定的打击，可能会系统性的承压，铜啊等等工业金属也有可能会大幅的调整，所以往后看的话，我觉得就是分这三种情形。那从概率上来说，还是倾向于情景一和情景二的概率比较大，然后情景三也就是现在就比如说这周马上双方就宣布备忘录就撕毁了，这种情形我们觉得概率还是比较小的。那么就第二部分就是介绍一下当前这个美联储货币政策，后续的一个走向。那截止到目前，市场对于今年年内美联储货币政策的预期，就是加息两次已经成为了一种主导情形。那根据 CME 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现在市场预计年内可以降息的这个概率已经是为零了。那么市场认为，预计年内就是全年维持政策利率不变的概率是10%左右。其实在一周之前还有这个30%这样的一个预计的，那么现在市场预计年内加息一次的概率是34%，加息两次的概率是38%，加息三次及以上的概率是18%。所以根据这个 CME 美联储观察工具，目前市场认为三季度加一次、四季度加一次成为了一种主导的基本情形。那我们的观点是，这个预期还是相对来说，就太过偏硬了。我们是倾向于认为，往后看的话，这个加息的恐慌是有望缓解的。当前可能是市场加息担忧最极致的一个时刻。那么往下半年看的话，如果霍尔木兹海峡能够顺利的复航，就不说恢复到原来油量的这个100%，就恢复到原来油量的50%以上，那么加息恐慌就能够逐渐的消解。那当前这个非常高的这个短端的美债收益率就有望下来一些。那么对于上周斡什首秀的美联储议息会议，我们总结来说，它释放了五大信号。那第一个信号就是，当前美联储已经从滞胀的双向担忧全面转向了通胀担忧。其实在这个半年前，市场还是认为，滞和胀两方面都需要担忧的。但是因为最近美国的经济数据比较的好，所以滞的担忧基本上是不存在了。现在整个联储它的 天平已经明显的就倒向了通胀这一侧。那美联储的会议声明当中指出，美国的经济活动仍以稳健的步伐在扩张，而且经济预测当中也下调了对于2026年失业率的一个预测。那沃什在这一次的发布会上十几次的提到了 price stability，就是价格稳定这个词来锚定这个基调。所以，我们认为现在美联储它已经从滞胀双向的担忧全面转向了只担忧通胀，滞的这个担忧现在是已经就不存在了，这是第一个信号。那第二个信号就是美联储整体的这个官员的阵营大幅的硬化。那美联储它一共是有这个19位官员，就包括主席那个主席在内，那这个19位官员他们会去每个季度点这个点阵图嘛？那这一次的这个点阵图当中是少了一个点的，就是只有18位提交了这个点阵图，沃什本人他没有提交。那根据这18位提交这个点阵图来看，其中有9位都认为年内应该加息，那这9位当中有3位认为年内要加一次，有5位认为年内加2次，然后1位认为年内加3次。所以总的来说，跟3月份的点阵图相比的话是明显的这个大幅的转阴了，就是这18个人他们整体的一个对于未来利率预期的一个分布显著的上移。在3月份的点阵图当中，我们一般看点阵图是看它的中位数，就是中值。3月份的点阵图的中值是2026年降息一次，那么这一次会议的点阵图的中值是今年要加息一次。这是第二个信号，就是18个官员显著的这个大幅的阴化。然后第三个信号就是，沃什这一次的亮相还是保留了比较独立的一个印象的，因为在这一次的议息会议之前，市场一直担心沃什他会不会成为白宫，成为特朗普的傀儡，会不会失去这个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但是从这一次这个发布会啊等等这方面表现来看，沃什还是表现出来了要维持独立性，就是给市场给了这样的一个预期。在这个特朗普明确不希望加息的背景之下，沃什仍然在新闻发布会上频繁地强调，通胀要保持通胀的这个目标不变啊，这方面的这种表述，所以他展现的这个姿态还是具有独立性的。但是他后面还能不能够维持一个独立性的立场，这个还是有待后续观察的。只能说他这一次首次亮相给大家的一个具有独立性的第一印象。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 20210130。
那在这个议息会议之后，特朗普也被记者有问到说，这一次议息会议，维持利率不变怎么看？那么特朗普说没关系都可以。然后特朗普说，但如果加息的话就，可能难以置信。不过，现在也是听沃什的，所以总的来说，就是这一次的这个议息会议让大家，有一种这个美联储还是挺独立的这样的一个印象。然后第四个信号就是，从这一次的议息会议开始往后，可能美联储跟市场的一个沟通方式出现了一个转折，开始走向这个精简沟通、淡化前瞻指引这样的一种风格。那本次会议声明显著的缩短，这个整体的篇幅是缩短成了之前会议声明篇幅的大概1/3的一个长度，而且简略了对于就业和通胀现状的一个表述。沃什本人也说了，已经放弃了前瞻性指引，所以整体的这个会议风格更像是格林斯潘时期那个时候，惜字如金这样的风格。然后沃什他也没有提交这个点阵图的预测，所以这个往后看，我们觉得这就是一个转折，就越来，越看这个市场这个沟通跟美联储的这个沟通可能会更加的这个精简一些。然后第五个信号就是沃什他体现了他要改革的一个决心。那沃什这一次也宣布他会在5个领域任命工作小组，这5个工作小组分别聚焦于美联储跟市场的沟通方式，资产负债表的政策主要是看这个缩表是如何推进，然后数据来源主要是主张引入更及时更有效的一些数据。第四个是生产率和就业，主要是重点考察 AI 技术的一个影响。那第五个就是通胀的衡量框架，就是从第一性原理来审视通胀的一个成因。所以还是看到沃什它有一个很强的一个彻底改革美联储的一个决心的。这个就是5个这上周的这个峰会会议传达的一个信号。那最后总结一下我们对于美联储的一个观点，我们觉得当前可能是市场加息恐慌最极致的一个时刻。像二外美债收益率是到了这个4.2以上的水平，确实是非常的高。那我们觉得展望下半年，一直看到年底的话，这个加息的恐慌可能会消减一些，那么短端美债收益率可能是有望下来一些的。那美债收益率这个短端，它其实主要就是跟着货币政策走的。那长端的这个美债收益率，它的这个定价框架就比较的复杂，它不仅受到货币政策的影响，它还受到财政倾向以及美债信誉，就是美国整个长债信誉等等问题的这个定价。所以我们觉得 长端的这个美债它可能还是维持在高位，但是短端美债因为它的这个定价逻辑基本上就是看货币政策预期，那么它有可能在下半年能够下来的更明显一些。那以上就是我们对于这个海外宏观观点的更新，非常感谢大家的时间，谢谢。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